一周导读。欢迎收听 SBS 广播电台中文普通话节目，每周日带给您的一周导读，我是胡梅。首先我们接通大洋传媒主编 Tiger 的电话。 Tiger 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本星期有一些有趣的消息要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
对，没错，是关于钱的问题的。
哦，这个大家一定都会把耳朵竖起来听。
大家都有银行账户啊，或者各种投资账户，而且呢，我想可能每一个人都不止一个这样的账户。
嗯，
但是说我不知道我们大家有没有想过，可能在某些情况下，有些账户你可能遗忘掉了。
有这样的事情吗？那一定是富豪们他们太忙碌，这是一方面，另外他们的账户可能太多了。
也可能普通人也可能存在这样的问题，只是说比如说你有同时有几个账户，可能有些账户里面钱很少，比如说只剩几块钱这种情况，然后慢慢的你就把它遗忘掉了。澳洲政府呢发布了一份声明，他告诉澳大利亚的国民呢，就是说目前澳大利亚总共有超过12亿澳元的资产。
12亿哦，真是一个好庞大的数目啊。
也就是说这12亿待在各种各样的账户里面无人认定，
这看起来满地都是金子。
政府发布这份声明的目的呢，是在于说他提想提醒澳洲人呢，去尽快的通过各种手段来查一查你是否有遗忘的资产睡在银行里。这份报告显示呢，就目前呢这12亿澳元的资产呢分布在130万个账户里面，这些账户呢主要是集中在银行账户、保险机构的保险账户以及股市的投资账户这几种领域里面，每个账户的金额呢也不等，最低的呢里面可能又只有几十分钱，而最高的账户呢可能里面有上百万澳币。
这谁能把上百万的澳币都忘记了？
但是呢，最其中呢12亿资产中的有一半，也就是说6.5亿的钱呢，全部是存在银行的账户里面。
嗯，
也就是日常的银行账户，银行是大头，投资股市的投资以及保险公司的这种保险账户呢，瓜分了其他的一半。而且这份报告还提醒大家说，大家呢可以使用一个叫做澳大利亚证券与投资委员会的官方网站，叫做 ASIC 的，它里面呢有一个内置的搜索引擎，通过这个引擎你可以搜索一下你是否有遗忘的账户或留在了这里面。也就是说呢，也许你可能通过这个搜索引擎很可能就会发现你自己的遗忘账户，这样的话你又可以通过这个账户里的操作的指引呢，可以把你的钱要回来。
嗯，这个倒是很重要的一则信息，就是说人们怎么样去寻找你丢失了的或者说遗忘了的这个财富呢？
对，其实大家都知道，以前呢，澳大利亚的历届政府呢，对这个遗忘账户的处理呢，都是比较头疼的。曾经呢，就是在之前的前工党政府呢，曾经出了一台的一个政策，就是说呢，把遗忘账户的保管期限呢，削减至3年，也就是说，如果3年之内这个账户无人认领，那么这笔钱将会被收归，暂时的收归国有。但现在呢，澳大利亚的新政府呢，又重新把这个政策做了一些调整，从以前的3年呢，现在变成了7年，也就是说，这个只有这个账户7年之内没有任何动静的话，政府将会将其把它收归国有。
嗯，那么就是说，人们有更多的时间去寻找你已经遗忘的、丢失的财富，
对，
会有更多的时间来找寻。
对，而且当时我前面给大家讲到，就是暂时的由政府来保管，所以说大家也不必惊慌。即使超过了这个年限，这个账户被政府接管呢，政府依然允许你通过一些手段来进行认领。也就是说呢，其中呢，私人银行账户的认领呢是没有任何时间限制的，只要你能将来想起来或者你找到了这个钱，随时都可以向政府申请要回这笔钱。但是请注意，如果是企业或者是投资机构的账户呢，大概只有一些认领的期限，可能最长是10年。
究竟什么原因造成这么大笔金额的这个无人认领的账户呢？
这份报告呢并没有给出详细的原因的分析。
因为按照常规的话，如果在银行的账户，它一定有名字、有姓名、联系电话、地址。当然以前人们都是到银行去领钱的，后来因为有了网络呢，很多的这个交易啊都是在网上进行的。
对，而且这里面可能还不排除一种可能性，就是说这个账户的持有人比如说已经过世了，或者他的子女亲朋好友可能并不没有意识到这位过世的人他曾经生前拥有一些大量的账户还未来及处理，这可能是一种可能的情况。 这份报还提及了一些就是全澳大利亚各州的一些情况，其中呢新州呢是被遗忘资产最高的州，有超过4亿澳币都在新州，
那里的商人太多了。
对对，维州排名第二，大概有2亿元的资产未被认领。但是呢，维州其中有一个账户呢，里面的银行账户里面金额高达134.5万元，无人认领，也是目前所有政府监管的这些账户中单笔资金最高的一个账户。真的很难想象啊，130几万的资金
居然忘记，这简直是太不可思议了。
所以说，我想如果大家听到这个消息呢，不妨都上网，到 ASIC 的这个网站上去查一查，也许。真的你会发现自己还真的不一定在哪个角落里还藏存有一笔钱在上面。更好的理财习惯，时不时的来回扫一下我们的这种理财的这个过程中是不是有纰漏，就遗漏啊，或者有个等等其他的方面的问题。
能再说一下这个网站吗？
是澳大利亚证券与投资委员会，它的简称呢叫做 ASIC， 你只要在 Google 中搜索这个词就可以查到这个网站。
ASIC 对，澳大利亚证券投资委员会的网站。
对，因为根据澳大利亚政府的授权呢，就所有的这种遗忘账户的管理呢，全部是由 ASIC 来负责管理。
哎，非常感谢 Tiger 给大家带来非常重要的这个信息。好，谢谢你 Tiger。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
接下来我们拨通了新足迹中文网于美丽的电话。于美丽你好。
哎，你好胡梅。
刚刚过了清明节，大家知道清明节是一个中国的传统的节日，特别是纪念故去的亲人。
是的，清明节是一个对中国人来讲比较重要的一个日子。那么在我们祭扫这个已经去世的亲人的时候，难免也会想到一些有关生前身后事的这个问题。那么今天我们讨论这个话题呢，其实也是一个跟我们这个日常生活非常相关的一个问题。我们除了我们自己的这个生命之外呢，我们现在还有一个数码的生命。
我们平时在纪念这个已故的亲人的时候，似乎很少有人考虑到他们的数码生命。
那么在人去世之后呢，你的数码生命，或者说再说具体一点，你的社交媒体的账户会怎么办呢？因特网时代的一个新问题，也其实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比较紧迫的，也比较被热烈讨论的一个问题。
很重要的问题，所以我们也有这个机会，于美丽跟我们讲一讲这方面的情况吧。
这个问题可能最早提出来是被我们这个非常有名的全球最大的社交网络 Facebook， 就我们中文说的脸书，是他们目前来讲是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因为脸书现在已经有超过10年的历史，有15亿的活跃用户，但是根据他们的数据呢，每天大约有8000个用户死去，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相当庞大。对
对，相当庞大。
每天呢，
不敢想每天，你想，因为这是基于全球用户量这样一个统计。
那么这些已经故去的人，他们的脸书他们可以删除吗？可以关闭吗？
目前来讲，脸书的做法是他在用户资料中加入了一个死后联系人这样一个选项，虽然这个选项现在很少有人注意到，但是最起码呢有这个选项存在呢，它给予了死后联系人呢有一个有限的功能。这个人呢，只要是你用户本身指定的，那么你指定的这个联系人呢，在如果有任何意外，他可以呢控制这个用户的账户，然后能在他的去世之后张贴一定的信息，账号变成一个过世者的纪念地。
其实这就让人想起来，以后人们在写遗嘱的时候，不光要讲你的生前身后事，或者是你的遗产，还要考虑到你的社交网站怎么处理。
对，你的社交账户怎么处理呢？应该成为你遗嘱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这还不仅仅是这些社交媒体账户，也包括你的邮件。因为我们现在知道，大家很多时候会把一些重要的信息也存放在邮件上。在这个人过世之后呢，如果他的遗嘱执行人也好，或者是亲人也好，在处理他的很多私人事务的时候，他需要一个合法的授权进入到这个人的邮件账户里面去，包括他的社交媒体账户。
这个真是人们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是的，在就是大家已经意识到，在澳洲的法律 对于指引家人、法庭，包括社交媒体公司方面，几乎是一片空白。所以说现在这个新闻呢，就是说一方面是为了呼吁立法方面呢需要立刻行动起来来填补这个空白，但另一方面呢也是给我们广大的这个用户啊提了一个醒，也就是说也许现在是时候呢你需要像谈论如何处理身后的财产那样，也和你的家人或者说采用一定的措施来讨论一下如何处理你的社交媒体账号，包括你的数码生命。
非常感谢于美丽。另外你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一些像这个网上购买汽车会发生诈骗，因为网上购买汽车这真的不是一笔小数字啊，价钱应该是上万的是吧？
是的，我们今天讨论都是这个网络时代给我们带来的新问题。
对对，一些困惑烦恼。
最近的澳洲消费者协会呢就是发布了这样一个警告，就是警告澳洲人呢在网上出售汽车或者购买汽车的时候一定要小心骗子，因为他们正变得越来越猖狂。这里有一个数字啊，仅仅在2016年，现在我们只有4月份，就在过去的3个月里面，已经有544个澳洲人陷入到这个网络诈骗的这个骗局中去，总损失呢已经就超过26万澳元。
26万元呢，这真的是不可轻视啊，要提高警惕。
而且还有一个数据，就是在2014年，有3200多人报告在刊登广告卖东西的时候被骗，损失高达200万元。
那我们怎么样提高警惕，怎么样防止被诈骗呢？
这个消费者协会呢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就是这个骗子呢常用的一些方法。
对，
首先来讲
讲一下。
一般来讲，比如说我们要去买卖汽车，我们会在一个汽车买卖网站上登上这么一个广告。那么骗子呢看到你这个广告之后呢，他首先会发短信问你车子还在吗，然后会找一些理由说我们只能通过电子邮件联系，他会说啊，我可能是在一个石油公司工作，我的公司在一个大沙漠里面，我们没有办法打电话，我们只能通过电子邮件，然后说我对你的汽车很感兴趣啊，我会通过 PayPal， 你知道那是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支付平台，我会通过 PayPal 给你付款，这样呢我把钱给你，我联系运输公司，我付款之后呢我的运输公司会过来取车，一旦你同意了这个交易呢，他马上就会就是通过第三方平台发来了一个付款报告，因为这个第三方平台会告诉你，好，现在有这么一个人，他给你账户上付了这么多钱，这个钱现在就在我们这里 hold 着，你一旦把你的车给他，我们这边就可以把钱给你了。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一般的第三方支付平台所起的作用，你在网购的时候都是这样，钱由买家先付给这个第三方，然后第三方确认我收到钱，然后让你的卖家把货发出去，然后这个钱在买家确认收到货之后，这个钱呢才由这个第三方平台发送给买家，最起
这有猫腻
就在这里。就是这一份付款报告呢其实是一个假的，接下来的骗局呢就是属于是最关键的一步了，因为一旦卖家收到这个假的付款报告并且以为是真的了，这个时候呢这个骗子呢就会接下来进一步用邮件来沟通，他会说啊，我的快递要来取车了。那这个时候这个来取车的这个人可能就是他的同伙，这个时候他就用合法的方式把车给偷走了。
这个大宗交易呢一定要非常的谨慎。好，非常感谢于美丽，谢谢你。
谢谢。
您现在听到的是 SBS 广播电台的一周导读，接下来我们连线澳洲财经主编魏瑞浩先生。你好，魏主编。
哎，主持人你好。
本星期财经方面有一些什么热点或者关注点，帮我们介绍一下吧。
这个星期的话呢，澳大利亚本地的消息面上有比较重要的一些经济数据和报告公布。那么首先呢，是在周初澳大利亚统计局是公布了最新的一期澳大利亚在今年初的零售的这样一个数据。那么最新公布数据显示呢，整个澳大利亚的零售的增长呢非常的应该说是非常糟糕，那么和去年同期相比呢 澳大利亚零售数字呢没有任何实际增长，这个增长率是零，虽然没有出现下跌，但是表现是非常的糟糕的。而且呢，我们知道澳大利亚经济对最近两年时间表现都不是很好，虽然说目前利率也是比较低，那么呢澳币的汇率也比较低，原本很多人希望零售业能够有一些增长，那么给经济带来一些活力，但从最新的数字来看呢，恐怕这个希望是再一次落空了。
在前一段时间，因为是圣诞节，后来又紧接着是复活节，往年呢在过节的时候零售商业都会有一些刺激消费的措施，那么今年的复活节似乎这方面的努力不够，或者说是这些努力没有见效。
应该说从去年圣诞节开始，圣诞季的销售到今年的第一个季度的一些销售，包括最新的复活节的销售来看，状况都不是特别的好。虽然做了非常多的努力，包括降息啊等等，但是对本地的这个经济促进或者消费的这个欲望的促进是非常的有限。核心的这个影响我觉得主要有两个，第一个呢是所有人的信心都不大足，那么消费者信心不足呢，当然受到大环境的影响，不管是澳大利亚经济增长放缓，还是中国经济担忧，或者全球经济增长都比较慢，这使得所有人呢对于自己未来的收入和财政状况比较担忧，那么消费的意愿就会比较低。另外一方面呢，澳大利亚的就业市场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好，总体来看，澳大利亚就业市场呢，失业率基本在这6%上下波动。那么澳大利亚的工资的收入呢增长非常的缓慢，那么如果刨去通胀的因素的话呢，在过去的1到2年之内，澳大利亚的平均的工资收入甚至是下降的。
可能是由于工资增长放缓，所以我们看到一波又一波的罢工行动，但是这对澳大利亚的经济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啊。
从某种角度来讲，是的，很多时候在经济非常不好的情况下呢，如果强行通过工会这些做法，强行要求增长工资一般来说后果都不会特别的好。那么在经济状况不大好，工资收入比较低的情况下，如果强行提高公司的人工成本的情况下呢，整个公司的盈利和前景都不大会好，那么很有可能会迫使公司走入困境。而公司进入非常严重困境之后呢，就不只是不涨工资或者减工资问题，而直接裁员的问题了。那么从中长期来看呢，这样的做法对公司和经济没有特别大的好处。当然对于罢工这个事情呢，我们也要分开来看，因为应该说是定期的，也就是说比如说平均每2-3年谈一次工资的合约的这样的问题来说的话呢，如果是有组织的，然后呢是心平气和的，在罢工之后能够坐下来达成一个双方都可以满意的合同情况下呢，倒也不会有特别大的一些严重的影响。
我们知道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二，澳联储都会召开会议，谈一谈这方面的情况吗？
澳大利亚中央银行，也就是澳大利亚储备银行 RBA， 在这个星期二下午是公布了最新的每月一次的利率决定，什么没有特别大意外，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将本地的核心的央行利率呢还是定在2%。那么根据目前的情况呢，可能随后跟进的商业银行呢在这个月不会有比较明显的改动贷款利率的这样一种做法。那么从澳大利亚储备银行 RBA 的公布的声明来看呢，基本上来说说法改变的非常非常小。那么他对澳大利亚经济的看法呢依然是比较的正面，比很多一些悲观的看法呢是要正面一些，认为经济的增长和未来的通胀趋势呢基本上在他的调控范围的内部，虽然说现在增长速度不是很快，但是呢也还是在这个范围之内，只是可能偏低的这样一些位置，并没有非常非常糟糕导致呢需要进一步的刺激。那么在这个当中呢，他提到了两个点，而且两个点的方向呢还不大一样，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方面呢，我们知道澳元在近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上涨，这个使得RBA 呢有一丝丝担心，是认为经济状况也不大好，那么出口的一些主要的矿产品的价格也不大好。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澳元上涨显然对出口是不利的，对澳大利亚经济的情况是不大好，那么是批评了澳元上涨。但是反过来呢，他同时呢也提到了说，最近的这个通胀的状况呢也是这个比较的低，澳大利亚这个经济状况呢一旦出现进一步的下滑的话呢，也不排除在未来降息的可能性。 但这个可能性在短期之内是不大可能看到的。那么综合整个报告来看呢，基本上来说没有非常出人意表的地方。那么由于他批评了澳元在近期的一个反弹的上涨的走势，而且呢也还是再次保持了未来如果有需要还是有可能可以降息的这样一种说法，这说法一直是有。那么加在一起呢，还是对市场产生了一些影响，尤其是对汇率市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那么澳元呢，在这个消息公布之后呢，虽然曾经短暂出现过非常小幅度的反弹，最终呢是进一步的出现了一些下滑的走势。在本周之内呢，澳元开始转头走向下跌的这样一种趋势重新显现。整个 RBA 的这个报告呢，并没有特别多的意外，所以股市啊或者其他市场对这份报告的反应非常的有限。
其实对老百姓来说，这个澳元走高应该是件好事儿，就是说大家都可能愿意出去旅游啊。在这个时候，因为澳币一直都是很疲软，前一段时间走下降的这个趋势，为什么这个时候反而受到了澳联储的批评呢？
因为从这个全国的经济来讲，一般来说，只要不是恐慌性的本币贬值的话呢，还是对经济总体有利的。您刚才提到了，澳元上涨了，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对于提高这个澳大利亚人的消费能力有促进，但是呢，我们在统计经济的时候呢，如果澳元上涨，意味着像您讲的，老百姓愿意出去旅游，那这个旅游澳元上涨，提振旅游的这个消费需求，主要是提振出国旅游的消费需求，那这个钱呢是花在国外的，那么这个呢是促进了其他国家的这个消费的收入，或者其他国家的所谓的旅游业的出口，而这个澳大利亚呢，这个受的益处反而有限。如果是澳币下跌的情况下呢，可能澳大利亚作为一个旅游目的地能吸引更多的海外游客，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反而是有利于澳大利亚经济的。而且呢，澳大利亚有很多的一些矿产和农产品的出口，那么出口的过程当中呢，如果出口产品本币货币这个汇率下降的话呢，在国际市场竞争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价格优势。所以统计整个的这个外贸的这样一些这个角度来看呢，一般来说汇率下降是总体有利于本国经济的。
谢谢澳洲财经主编魏瑞浩带给我们本星期重要的经济信息。接下来我们接通塔州华人报记者清风的电话。清风你好。
胡梅你好。
在塔州有些什么信息要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
好的好的。最近一个比较大的信息就是在今年4月8号，就是塔斯马尼亚的州长就率领了一个代表团前往中国进行访问，就开启了2016年的外交之旅。然后大家都知道中国现在是已经是澳大利亚的第一的外贸伙伴，但是对于塔斯马尼亚来说，中国更是塔斯马尼亚州的第一的出口的一个目标，出口的一个国家。就塔斯马尼亚政府现在就是更愿意紧密的，就是和中国紧紧的联系在一起。
是的，塔州的支柱产业是旅游业，塔州呢迎来了许多来自中国的游客，那么跟中国的这个经贸往来，一定对塔州的经济是很有促进作用的，是吗？
对，确实是这样的。就像您说的，就是塔斯马尼亚在去年这一年的时间就迎接了28000人次的这个由中国来的旅客来到塔斯马尼亚来访问。就是塔斯马尼亚的支柱的产业就包括农业，这也是塔斯马尼亚州长这次访问中国的主要一个目的，就是要向咱们中国好好的宣传一下塔斯马尼亚农业的这个龙头的地位。塔州对中国大陆地区出口已经增长了26.2%，到了7.32亿澳元。然后呢，2015年塔斯马尼亚对华旅游以及教育等服务这个出口产业也逐步的增加，接待了中国游客的数量也增长到了14%，到了刚才说的那个28000人。然后在塔斯马尼亚登记入学的中国留学生的数量也增加了20%。
平时我们总觉得好像塔州是一片被遗忘的土地，因为它在位于这个国家的最南部。实际上塔州呢也是非常积极的在开展中澳两国之间的贸易。塔州的州长看起来 无论是前任也好，现任也好，都跟中国有着这个不解之缘啊。
特别是2014年11月份的时候，前任州长，就是那个时候与福建省的那个省长习近平建立起的友谊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就种树，那么现在可能就开始到了一个开花结果的时候了吧。
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主席专门访问了塔斯曼尼亚州，所以这个也是刺激了两国之间的经贸文化各方面的往来。
就比如说接近一个，就是不仅在塔斯马尼亚，甚至登陆了澳大利亚各大报纸的头条，就的新闻就是中国的一个月亮湖投资公司就以2.8亿澳元巨额收购了澳大利亚最大最悠久的这个乳制品公司，就是 VDL， 就是塔斯马尼亚的最大的一个乳制品的一个生产公司吧。可能也是因为由于习近平的这样的一个访问，带动了咱们塔斯马尼亚的一个知名度，然后才引进了这些的外商的这些国际资本的注入吧。
那看起来塔州和中国的互动还是非常的频繁，而且在经贸方面的往来也是卓有成效。塔州在建筑开发行业有一些什么不同的规定？
塔斯马尼亚非常的欢迎在农业旅游业这些行业的这些外国资本的注入，但是呢就州长也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非常欢迎这些外国资本的这些注入，但是在建筑行业并不是这么一回事儿。
为什么呢？
比如说霍巴特本地的一些规划性的一些政策法规，它就限制了一些就是外国大而资本的这些注入。因为你想想啊，如果大而资本，那肯定就比如说要建一些酒店啊，要建一些比如说高层的这些高层公寓啊。
那么就是说塔州并不鼓励像房地产开发这一类的投资是吗？
并不能说不鼓励，但是由于现在政策的一些滞后性，特别是不能和悉尼、墨尔本这些政策的开放性相比，因为塔斯马尼亚毕竟是澳大利亚的第二古老的城市，特别是塔斯马尼亚的省府霍巴特，然后它保留了一些非常多的一些殖民时期的历史名胜古迹。
对，一些古建筑。
当地居民的担忧是，如果有大额的这些或者是大建筑在这些古建筑的旁边拔地而起的话，那么会被塔斯马尼亚本地的一些生态或者是古建筑造成一些不和谐的影响。所以说就民众的态度是基本上不是特别的支持，但是呢就政府是一个非常欢迎的态度，但有限于当地的一些特别是当地的一些政策法规，然后就给这些国际的这些资本的注入造成了一定的困扰。
那就是说塔州呢是欢迎像旅游业和农业的发展，但是在这个房地产开发或者是大额投资进行建筑开发这一方面呢还是有所保留的，因为它是一个古老的城市。当然我们知道塔州最著名的就是环境保护，因为那个绿党的领袖 Bob Brown 就是来自塔州是吧，那么塔州的这个环保一向是走在全国的前列的，是不是也跟这些有关系？当然保留这个古老的风格也是原因之一是吧？
是这样的。
好，非常感谢清风。
好，谢谢胡梅。
以上是塔州华人报记者清风发自霍巴特的报道。